走遍天下，游遍州，人心怎比水长流？初次相交甜如蜜，日久情疏喜变忧。屏前背后言长短，恩来无意反为仇。只见桃园三结义，哪个相交到白头？罗文呐，心里头反复想着这几句话。莫非除了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之外，就没有人像他们那么好吗？不见得吧。我大哥东方孝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没有人家我哪有今天？宁愿身家性命功名富贵全不要了，也得帮我大哥的忙啊。他想好了之后，他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认邓班安上马抄起。再看罗文，紫金冠也歪了，发髻也披散开了，下半身全是血，倒脱化戟就败回关前。突厥国的军队一看，哟，二驸马回来了，打了败仗了，也就压不住阵脚了。为了弄清怎么回事，这才败回金牛城。好不容易来到帅府大厅，再看罗文眼睛往上一翻，是摔于马架，当当当当，急也撒了手了。可把这些都督平长们吓坏了，七手八脚把二驸马抬起来，赶紧到帅厅抢救。大帅星星胆，命医官检查伤口。军事昆仑老道公主古月禅、七彪八猛各位上将全都围拢过来，把他的中医给吞下。呵，一瞅这大口子翻翻着，血流如注啊！星星胆赶紧命医官快点止血。简短接说，血给止住，伤口给缝上，上好了最好的刀伤药，给包扎完毕。好半天，罗文这才明白过来，往左右看了看，哎呀，大帅，惭愧惭愧，我是大败而回。没说的没说的，胜败兵家之常啊。驸马爷，你是不是中了他们的埋伏了？可不是吧，都怪我艺高人胆大，孤军深入，中了他们的埋伏。没想到这个姓花的如此歹毒，将来我伤好之后是必报此仇。有账不怕算，驸马爷好好讲讲。方才我问过医官，没伤着骨头没关系，几天你就能康复的。关于两军阵前的事你不必操心了啊，赶紧到后面养伤去吧。谢大帅。不过大帅，我可是多嘴呀、哦，有话请讲吧。我看这两天军兵士气低落，不易开战，最好高挂免战牌，如果把伤养好之后，咱们再战也不晚。咱们两人想到一块儿去，哎呀，弟兄们都累坏了，也需要好好江西江西，这个我一定照办。星星胆传令，在金牛关前高挂免战牌不战。按下这些细节不提，单说罗文罗孝殿， 回到后边养伤。他又没带着家眷，随身就带着一名亲兵啊，他就住在后院挺宽敞的三间房里。这地方比较肃静，罗文的伤其实不重，之所以这么折腾，这叫演戏。到屋里头没有外人了，亲兵头目给他倒了一杯水，在旁边垂手伺候着。他闭着眼睛想了想跟东方教花木立这些事儿，他心里头盘算着我怎样献官。最使人难办的呢，我还不能露面，不能让星星党他们发觉我是个内奸，这玩意儿难了。和手下呢又缺少这么个帮手，哎呀，具体应该怎么办呢？把他愁的是唉声叹气。入夜之后夜深人静，罗文把药吃完了，哎，叫这精神头挺足，用枕头把背挤上，是半躺半卧，紧锁双眉，也在这考虑事儿。那位金兵头目又给倒了杯水，压低声音：“驸马爷，您觉着伤怎么样？见轻了。哎，您想吃点什么吗？我给您准备。不，我府内蓬闷，食欲不振。”不想吃什么，驸马爷，人以食为天呐，该吃您得吃啊，不然的话，到有用的时候，那就没劲儿了。另外，驸马爷不是小人多嘴，尤其您这个处境，您要格外的留神。如果身子骨不结实，空有七心，可就没有七力。一旦有点什么麻烦，您怎么来应付呢？罗文这心就一翻个，心说这亲兵头目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肉里头还是骨头，非常含蓄，但是还说明个问题，他不由得借灯光仔细看看这头目。一看就是他，人没变，高身材，块头不小，方面大耳，面似银盆，五官端正，说话声音在铜钟似的，给人的感觉非常憨厚朴实。就是他呀，刘仁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嘿，驸马爷，小人不敢有别的意思，您心里头清楚就可以了。我清楚什么？你给我说明白。今天晚上你是有病怎么的？言外之意，你指什么说的？这个金兵头目很小心，门开开，到外头看看，围着房宅又轻轻的转了一圈，发现没什么可疑之处，二次进屋把门户闭好，来到床前冲着罗文一抱拳：“驸马爷，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一辈子都没法补报。咱们主仆的感情就好像您呢跟那东方笑的感情差不多少。人嘛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知恩不报非君子也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我不会坏您的事儿，我只能给您当个帮手。您叫我干什么，我干什么。驸马爷，您看您现在的处境多难呢，您还得养伤，行动不便， 还得需要个人张了里张了外跑腿嚼舌。那么您不用我，您用谁呢？驸马，您那点事儿我不能说十成十都清楚，也料小八九。罗文一听可坏了，闹了半天这个刘仁是我身旁的内奸，我这还没等干什么呢，他全猜着了。冲他说话这个意思，大概我跟东方教锁定的计划他知道。罗文猛地站起来，把宝剑拽出来就要下手，没想到这个金兵头目功夫还真高，唰一转身躲到罗文身旁，砰，把手腕子给他抓住了。慢，主人，你这可不对，小人我拿您当主子，拿您当我的亲人，所以才把心底的话掏给您，您怎么还要杀人灭口啊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您的亲兵头目刘仁呢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实心实意想助主人一臂之力。你说的清楚点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好，那咱就说清楚点，我想帮着主人盗反突厥，投降大隋，这您还不明白吗？哎呀，丢人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主任，您呢光顾打仗了，您忘了我是您的亲兵头目了，您走到哪儿我得跟到哪儿。比如说今天在两军阵前，您追那姓花的进了树林，我在后头也保护着您呢。您在前面讲话，我躲到树后头听着你们说的话，我是一字没漏啊。您怎么把我这茬给忘了？我是您的影子，形影不离。哎呀，罗文心说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你看着没，诸葛亮那么能耐，还有失街亭的时候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刘仁啊，我切问你，你究竟是想帮我的忙，你是想坏我的事？你是不是想到星星党面前告发于我，破坏我整个的计划，你去请功受赏？有没有这个意思？主人，小人要半点这意思，就等不到现在。这您还不相信吗？好，刘仁，但愿你口心如一，助我一臂之力。
是，
您放心吧，我跟您起的那个誓是一样，上有天下有地，口不应心，临危我不得好结果。车压、马踩、箭射、刀砍、雷击，
行，
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哎呀，我的好兄弟！两个人四只手握在一起，眼泪都淌下来了。可能有的同志问，刘仁这名怎么听这么熟悉呀？哪个刘仁？如果您还记得住的话，在这套书的前几回，咱们曾经说过一段书，花木兰的老爹花狐进县城去办事儿，遇上一条大汉，那个大汉就是这个刘仁，帮着花狐推车，花狐很受感动，把这大汉刘仁让到花家玉自己家里头。刘仁晚上没事呢，出来溜方，听见有人练武，隔着墙头往里一看，正是花木兰练武。结果这一看，引起花木兰的疑心， 错拿刘仁当歹人了，还发生一场争斗，幸亏红拂女老剑客从中解围，才把那场风波给化了。事后红拂女从中为媒，打算把花木兰许配给刘仁，人家一家老少都同意，刘仁也特别高兴，唯独花木兰不同意，怎么劝也不行，此事只可作罢。刘仁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啊，掉着眼泪离开花家峪。打那之后，刘仁上哪儿去了呢？回到家乡了。他的家乡就在山西陕西的交界，离着边关不太远。等战争打起来之后，这个地方是遭了涂炭的。刘仁被人家突厥抓了俘虏，按现在的词儿说，就成了苦力和劳工了。这家伙他累的，每天扛石头修筑城壕。后来刘仁实在不堪忍受，这才奋起反抗，结果被突厥兵把他抓住，打算用斧子把他砍死。正好遇上二驸马罗文，一看这小伙子挺有骨气，说了几句好话，这才饶了他不死，同时把他要到身边当了一名亲兵。后来发现这人太好，又提拔他为头目，不然的话刘仁怎么落到这儿呢？为什么管罗文叫恩公呢？就是这个原因。罗文真没想到，在关键的时候遇上了帮手。从现在开始，他才知道这个刘仁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这些年跟着自己，为了报恩，对自己照顾的无微不至。他除了有一副好心肠之外，还有满身的武艺，智谋也很出众。罗文心说，天赐此人呐、给我当帮手，该着突厥人灭亡啊。既然这样，我就没必要隐瞒了。所以他让刘仁坐下，把跟东方孝、花木立定的计划一五一十都说了。刘仁点了点头，主子，您放心，这事儿不用您伸手，县东关点火的事交给我了，一定我办的是滴水不漏。好，我拜托你。刘仁呐、你把那柜橱打开，那里边有两瓶好酒，来，咱俩干他几杯。酒也拿出来倒好了，两个人把杯子举起来，还没等干呢，门开了，外边阴森森走进一人。驸马爷，你干的好事儿啊！没想到吧，你们所说的话我全听见了。把罗文吓得魂不附体，啪，酒杯落地摔了个粉碎，抬头一看，谁呀、正是护国的军师昆仑老道。前文书咱说过，这杂毛啊，诡计多端，纯属是一头狐狸，就因的鬼点子非常多，突厥国王拔的山墩这才加封到护国的军师，让他协助星星胆进犯大隋。那么这个杂毛怎么知道的这些事儿呢？就因为他主意太多了。在两军阵前，罗文追赶花木立，他还没疑心， 但是呢，他感觉这时间也特长点，刚要领兵去支援，罗文败回来了，他也没怎么疑心，就是进城之后给罗文上药的那个时候引起他的怀疑。这老道的医学还挺精通，他一看这个伤口不对劲儿，怎么那么巧扎在这屁股这儿，看着怪吓人的，实质上没有什么妨碍。另外呢，他看看这个伤翻分着，证明扎的这个人下了功夫了，不是说俩人玩命无意之中扎的那个样子，只是做的伤。哎呀，他跟谁做的伤呢？他可是个汉人呐、啊！莫非说他跟隋营的人勾打连环，要盗卖突厥？他就发生这个问号了。但是事关重大的，谁也没敢跟讲。他想不能，罗文在这娶妻生子，贵为驸马，就隋朝给他好处，还能超过这个吗？从这一点上讲，不可能。为了慎重起见，他想我呀，晚上少睡点觉，要知心不是丹听背后言，我得把这事摸准了再下诏令。就这样，昆仑老道短衣襟小打扮，背背七星剑，夜探驸马的住处。这家多毒辣，里边说的话他全听见了。昆仑老道是又害怕又高兴，害怕的是多悬呢、啊、我要不是多了个心眼儿，我和大帅全都蒙到鼓里，死都不知怎么死的。高兴的是，这件事一旦被我揭穿，在我们国王的面前，我算立了特大特大的功劳，我还得升官发财呀，这是高兴之处。可这个老道一想，我转身要走了，他俩要不承认，我上哪找证人去？干脆我给你们来一个措手不及，这就叫迅雷不及掩耳啊！因此他公开露面，这一招可真够毒辣的，把屋里这俩人全都惊呆了。昆仑老道点了点头，这眼睛一转，有了主意。